八月桂花遍地开，第二十集。是部队战斗不利吗？是的，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兵无斗志，畏敌如虎，一触即溃，溃不成军。可是唐春秋觉得，问题不是那么简单的。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士兵是骁勇善战的，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古诗马革，英雄时，纵死钟灵，汗烛香。这些千古流芳的名言名句，不都是中国军人义无反顾的壮举写就的军魂之花吗？可是如今怎么了？一个弹丸岛国居然把泱泱中华打得七零八落，屁滚尿流，简直岂有此理。这一切到底都是怎么回事？实在是想不明白了，索性叫上护兵，登上马靴巡查防务。在炮连的一号哨位上，唐春秋让带岗的排长把当班的六个哨兵集合起来。兵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这一天他们的团座内心经历着一次又一次的激荡，生怕自己做错了什么。半夜三更让团长亲自捉住，又要招致鞭挞或者恶犯的惩罚。当唐春秋面无表情地踱到队列前面的时候，一个士兵的膝盖竟然抖了起来。唐春秋奇怪地问：“你抖什么？”那个兵更慌了，因此也抖得更厉害了，结结巴巴地说：“一营闹响那阵子，我就是在边上看看，什么也没说。长官，长官饶命。”唐春秋说不清是厌恶还是怜悯。他很注意地看了一下士兵们的着装，军装是破的，有一个居然穿着单裤，膝盖以下基本上裸露，脚上的鞋子也是破的，脚趾头多数在外。你的鞋子呢？难道就没有一双好鞋子？报告长官，还有一双布鞋留着打仗穿。唐春秋扭头问带哨的排长：“上个月不是每人发了一双胶鞋吗？还有军装给他们了吗？”排长迷迷瞪瞪地看着唐春秋说：“长官，我不知道，只发了一双布鞋，还有一双草鞋。”“你是怎么回事？”唐春秋问一个耷拉着肩身子一个劲儿摇晃的兵。那兵竭力振作精神回答：“报告长官，俺也不知道咋回事，头昏眼花，脑门发烫。”唐春秋伸手摸摸兵的脑袋，对排长说：“发烧了，叫卫生兵。”排长苦笑着说：“长官，卫生兵的药包里啥也没有，俺们头疼脑热从来不吃药，扛一扛三两天就好了，扛不过去的那就听天由命了。”唐春秋叹了一口气，半天没说话，然后又问：“晚饭吃饱了吗？”士兵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说话。还是那个穿着破鞋子的士兵回答：“吃饱了，半饱。”唐春秋的眉头皱了起来，又问：“吃的什么？”排长说：“一人一碗稀饭，一个馍，一疙瘩咸萝卜。”唐春秋怔怔地看着兵们，不再问了，交代排长要加强警戒，然后就脸色阴沉地带着护兵走了。唐春秋是朝着二营的方向走的，这天夜里他先后巡查了二营和三营的房屋，还到部队宿营的民房或窝棚里看了看。这就是他 就任125团团长，第一次亲临兵舍。同时，这次行动也可以看成是125团组建后，团长首次向士兵问寒问暖。士兵的状况同他在炮连见到的大体上差不多，冬天穿的是秋季服装，一身衣服没个换洗的，磨破了磨薄了，到了夏季仍旧是他。至于说伙食，简直五花八门，吃什么的都有，只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吃不饱，更别说吃好了。医药短缺，或者说根本没有，兵们习惯了，不少人根本就不知道生病了还要打针吃药。吃药打针那是伤员的事儿，不是刀伤枪伤，凭啥给你吃药打针？在三营二连，唐春秋看见了一个浑身浮肿，已经没有能力担负岗哨勤务的士兵。连长说这个兵已经六天没下床了，每天只能喝点稀饭。唐春秋质问连长为什么不送到团部医疗所去，连长回答说送了，医疗所说没有药，让抬回来自己养。那一瞬间，唐春秋觉得真是无话可说了。他想起了那次在小蜀山防线上彭一峰说的话，日本当局是把士兵当作精神动物，我们的当局则是把士兵当作肉体动物，他们的物质待遇甚至还不如有钱人家的一条狗。唐春秋现在有点明白了，为什么陆安州保卫团中125团不能打仗了，就是马也要给他吃好啊。士兵都是人，你给他吃最差的伙食还吃不饱，你给他穿最差的衣服还衣不遮体，难以驱寒，生病了连起码的医疗都保障不了，就让他们在寒冷的冬天揣着半饱的肚子，穿着半裸的衣服，拖着半残的身子，踩着半双鞋子，他能打好仗吗？抵御外辱，保卫国家，这大道理他不是不懂，可是保卫国家不等于保卫朝廷，你这个朝廷一点好处都没有给他，你用绳子把他捆来，喂给他每一面烂米，发给他两双草鞋，让他扛着半天响一下的破枪，今天让他跟张三打，明天让他跟李四打，后天又让他跟王五打，你把他身上那一点年轻的力气都耗干了，日本鬼子来了他也麻木了。这次巡查还有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尽管此前唐春秋也风闻队伍里各级军官克扣军饷雁过拔毛，也懂得一些比如吃空饷，以三营为例，进入天竺山之后，因病因伤因逃亡非战斗减员已达20人之多，可是仍然领取全额军饷，军饷的部分就被军官私吞了，至于谁多谁少不用别人操心，分空饷的军官自然有一套规矩，通常情况下不会乱了规矩，一旦乱了就会出现内讧，然后自我调节，直至皆大欢喜相安无事。因为这种情况比较常见，也因为需要笼络军官感情，唐春秋平时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他没想到会严重到这种程度，有的已经不是克扣军饷的问题了，药品、服装、伙食甚至装备都有人贪污了拿去卖钱，卖钱何用，一是贿赂长官争取提升或者谋取安全岗位或者谋取更大的肥缺，二是置办家产，三是抽大烟，四是嫖妓。在巡查过程中，当唐春秋声色俱厉盘查详情的时候，有几个下级军官支支吾吾地透露各级都有提留，团部长官得的是大头，唐春秋就没有追问下去了。团部长官除了他本人和一个在月亮岭战斗中携枪带人逃跑的少校郑读元，就只有祝道可和林永树了。如此来说，在军饷这个问题上他还有谁可以相信？团部长官尚且如此，你又怎么能要求部下清正廉明， 既然军官们普遍贪赃枉法，你又怎么查处？谁来查处？即便查了，又怎么处理？唐春秋夜半巡查房屋的时候，一个巨大的危险跟他擦肩而过。那是在二营一连。一连一排长孟秋在头天夜里带哨的时候，邀集两个班长和三个班副秘密开会，商量逃回苏阳老家。他已于五天前得到消息，日本人占领了他老家的柳树镇，鬼子到村里搜捕抗日人员，汉奸给保长定了员额，保长就把他爹叫了去，并且说他们一家有四个抗日军人，老爹被鬼子用刺刀挑死了，抛尸荒岗野外，残废老娘卧床不起，没有人去收尸，老爹便是被野狗吃的。孟秋得信嚎啕大哭一场，就拿定主意要带枪回家报仇。遇上这样惨剧的当然不是孟秋一家，本连就有六七个。孟秋打听清楚了，就把这些人邀集在一起，预定趁几个人同时上岗的时候脱枪离队，没轮上岗的临时替换上岗。会是头天夜里开的，计划行动是这一天下半夜。没想到团长唐春秋突然亲临巡查，各连都加了岗，待岗军官也由排长变成了连长，这一下就把孟秋的计划打乱了。因为连队气氛紧张，还召集军官们清点了人员，孟秋来不及躲避，心里扑扑乱跳，寻思团长半夜三更亲临兵舍肯定不是好事，十有八九是逃跑计划败露了，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揣了一支手枪夹在裤裆里。唐春秋到一连巡岗的时辰还没有轮到孟秋带哨，为了保持常态，他只好装睡。那天唐春秋查得很细，还到孟秋住宿的陈家厢房来了。唐春秋进门的时候，孟秋就在裤裆里把枪保险打开了，他眯缝着眼看见跟唐春秋进屋的有五六个人，更加认准了是为了抓他。这时候他完全抱着豁出去的念头，只要有人靠近床边他就开枪，然后一跃而起夺路而逃。路线他是提前看好了的，只要冲过这间民房，趁着夜暗闯出警戒线逃进天竺山，那就是他的天下了。往西120里就是他的老家柳树镇。看来唐春秋果然就靠近了孟秋的床边，那是土床，下面铺的是稻草，屋里还住着孟秋手下的十几个兵，但兵们都住地铺，孟秋的食指已经触到了半截。就在他犹豫着颤抖着手指的时候，他听见唐春秋问，这个兵怎么还穿着鞋？这是哪部分的呀？就这一句话，孟秋的手指从扳机上松了下来。他听出来了，团长连他是谁都还没有搞清楚，显然不是来抓他的。但是他仍然没有放松，屏声静气的暗中观察，他怕中了团长的缓兵之计。连长回答是一排排长孟秋，要不要把他叫起来？唐春秋说，别叫了，年轻人累了就好好睡吧。说完还动手摸摸孟秋身下的稻草，对连长说，睡稻草太苦了，能搞床褥子就好了。连长说，排长是有褥子的，孟排长把褥子给病号了。唐春秋呜了一声，点点头说，看来这个排长是个好排长，打仗怎么样？连长说，他就是靠打仗打得好才当的排长，不怕死，战术也好。唐春秋说，好，我记住了这个孟秋，让他明天上午到团部去，我要跟他谈谈。孟秋彻底把手从扳机上松开，直到唐春秋离开，两行热泪才从眼窝里流了下来，流进嘴角。 孟秋的命运就从这个时候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二天他就被叫到了团部，这时候唐春秋当然不知道，就是眼前这个黑手的排长昨天夜里差一点要了他的命。唐春秋向孟秋询问了基本情况，年龄多大，参军多长，打了哪些仗，家里还有哪些人等等。孟秋一一做了回答，然后唐春秋又让孟秋谈一谈125团官兵思想状况。孟秋起先还犹豫，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但是唐团长一直用温和诚恳的口气鼓励他，最后他就说了一些真话。孟秋说，自从陆安州失陷以来，不管是当官的还是老百姓，都对咱们部队很失望，认为咱们作战不利，防线一触即溃，撤退一泻千里，那些都是事实。但是这些天来咱一直琢磨，为什么咱们会这么不经打。那次团里长官派咱的排去护送游击支队彭一峰先生，彭先生说了一句话，咱永远不会忘记。唐春秋心里一震，什么话？彭先生说，不管仗打得好坏，无论如何都不能把仗算到老百姓和士兵头上。哦，唐春秋看着孟秋似乎有些意外，沉默半天没吭气儿，然后又问彭先生还说了些什么。彭先生说，没有无能的军队，只有无能的指挥官。但是彭先生说，陆安州战役说明问题主要出在高层指挥官，唐团长是一个有强烈爱国之心、有正义感的军官，国军里像唐团长这样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如果团长们都像唐团长这样，鬼子是不可能在中国耀武扬威的。这话唐春秋听了很受用，虽然有点感觉彭一峰在他的部队有搞赤化宣传的迹象，但是依他现在的心态，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孟秋说，其实兵都是好兵，只要当官的把他们当人看，不欺负他们，不扣他们的饷，让他们吃饱，病了给他们医治，兵也就安心了。一个月就三块大洋，你当官的得小头，拿走一块也就罢了，可是你要是拿走两块，有的时候甚至不给士兵见面，进入天珠山，连排长这一级的都扣，说是上面欠饷，大家也不是傻子，消息总会露出来，一露出来那还有个好吗？他会让士兵怀疑长官，长官连兵血都喝，你能指望这样的长官报效国家吗？长官不是真心实意的报效国家，士兵为什么要听命于这样的长官？在战场上打黑枪冷枪都是有可能的，那仗还怎么打呀？孟秋的话虽然让唐春秋感到意外，但是他不能不承认孟秋的话并非没有道理。官逼民逃，兵打黑枪的事儿，这些年在军中的确屡见不鲜。也就是从这一天起，唐春秋决心开始对军中的腐败堕落下手惩治了。孟秋几次冲动，想把自己蓄谋脱枪离队和差点就朝团长开枪的事情说出来，但是最终没有说。孟秋说，如果团座没有去巡夜，也许咱今天就要向长官告假，日军已经占领了咱的家乡，父死母残，不仅没人过问，鬼子搜捕抗日家属，保长公报私仇，首先就把咱爹娘交了出去，咱想向长官告假回乡报仇。孟秋沉默了一阵子，突然咬牙切齿地吼了一句，岂有此理，前方卖命抗日，后面给老子捅刀子，真是败类走狗，无处不有。那我问你，你单枪匹马回去又能有何作为啊？孟秋说，国破家亡，以死相拼。